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两条死路。两条死路是上篇，讲主耶稣送死求生，同埋犹大求生送死嘅嗰两条路。一个总嘅引言，最不堪嘅同生共死。我哋时时都会用，即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呢同年同月同日死，嚟形容两个人非比寻常嘅关系。而几乎喺所有情况底下，用呢两个说话嚟形容嘅关系，总系正面嘅，情深意重嘅，值得即所有人去敬仰羡慕嘅。嗱，不过呢圣经里面就有两个好关键嘅人物，佢哋都系同年同月同日死嘅，但系佢哋嘅关系却系即非常嘅不堪，彻彻底底咁互相对立，无可兼容，完全唔会令人向往羡慕嘅。呢两个人呢就系耶稣基督同埋出卖佢嘅门徒犹大。至于佢哋嘅死系点样紧密相连呢？就话说呢，犹大卖主之后有一段咁样嘅后话，系马太27章1-5节。到咗朝早嘅时候，众祭司长同民间嘅长老就商议点样要治死耶稣，就将佢绑起，就押解去俾呢个巡抚比拉多。呢个时候卖耶稣嘅犹大睇见耶稣定咗罪啦，咁就后悔咯，就将嗰30块钱就拎返俾祭司长同埋长老，就话啦，我卖咗个无辜人嘅血，有罪啦。佢哋就话，咁关我哋咩事呢？你自己搞掂佢啦。跟住犹大就将啲钱掉低喺殿里面，然后就出去吊颈死咗。嗱，我已经讲过好多次，犹大只係技术性嘅后悔，佢怕东窗事发惹祸上身，所以想藉住退款嚟到脱身而已。呢度唔再多讲，我只会集中讲集中睇佢嘅死同埋耶稣基督嘅死嗰、那个既紧密又迂回嘅关系。表面上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嘅死同埋犹大出去吊死，两者呢相差只係几个钟头嘅啫。绝对可以话係同年同月同日死嘅。不过就究竟呢两个人点样走上死路嘅呢？而呢两个截然不同、势不两立嘅重要人物，佢哋嘅死路点解会又有咁多重叠嘅地方，以至竟然系同年同月同日死嘅呢？今日同埋下一篇嘅信息，希望可以俾大家一个解答，而且我希望唔只系一个解答，系可以帮助大家明白生死祸福之间嘅奥秘，最后识得拣上真真正正的生命之道。针对这两条死路，我会集中讲主耶稣殉难前一至两个礼拜之内的行程。由于圣经呢就不是很多很精密的时间记载，所以要整合出来的时间表、要行程表就可能会有轻微差误。不过这些轻微的误差并不会影响我对经文的宏观的解释。前几日的网页上面，我附了一篇这个耶稣最后一周的行程的附录，那个的连结，大家最好打开来看，一边看就一边听我的讲道，就学一下宏观释经究竟是怎样一回事。由于篇幅很长，我的信息就会分开两次讲。这一篇先讲解分析主耶稣殉难周之前，耶稣殉难之前就是殉难周之前的那一个短时间之内的情况，而下一篇呢就会逐日讲耶稣殉难那一个礼拜每一日的发展。上篇耶稣殉难周前大约两星期内的概况分析，引言末日征途意味深长，大概是主耶稣殉难的两个礼拜之前，他离开了加利利，踏上最后一次往耶路撒冷的征途。但这一次的行程的路线就有点怪怪地，大致上呢就是先绕到约旦河外，外即是东面，约旦河的东岸，过了跟着就过回转头，就回转头过河，就取到耶利哥，最后就经过橄榄山，然后进入耶路撒冷。约旦河外耶利哥 鑑覽山啊，附近嘅就係白髮旗同埋白大尼，跟住最後耶路撒冷。嗱，呢一個路線圖咧，靠嗰啲零零碎碎斷章取義，靠個人感覺咁樣嘅讀經方法咧，好可能係完全讀唔到嘅。更加遑論可以從呢個行程裏面睇出屬靈嘅含義同埋啟示。不過如果大家識得大範圍、大面積、宏觀咁樣讀經同埋解經，就會睇出非常奇妙深刻嘅屬靈意義，足以令你拍案叫絕。第一點，反攻基地，從鑑覽山出發。經文我唔多讀，就喺馬太21章1到9節度講到耶穌去到鑑覽山，叫門徒去搵幾隻鹿撚兩搵一隻鹿仔嚟，跟住騎上鹿仔，然後入城，有啲人歡迎佢住住啦。就馬太21章1到9，大家可以自己睇筆記或者睇經文。首先，主耶穌選擇從耶路撒冷東面嘅鑑覽山出發嚟到進城，唔係隨便揀㗎，而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典故喺裏面。當年大衛嘅兒子亞沙龍叛變，大衛被迫離開耶路撒冷逃亡嘅時候，就係喺呢一座鑑覽山上面同佢嘅大臣密謀部署一個反攻入城嘅計劃。經文係喺撒母耳記下嘅15章14節至之後嗰段。大衛對佢即係喺耶路撒冷對住跟從佢嘅臣仆就話：我哋要起嚟逃命啦！如果唔係就唔能夠逃避亞沙龍。於是佢就即係速速咁走，恐怕佢突然間嚟到就害我哋。於是大衛就逃亡，去第30節嗰度話，嗰度咁講：大衛蒙頭赤腳，蒙頭赤腳即係好悲憤咁嘅樣子，就上到鑑覽山上面，就一面上一面喊，跟隨佢個人亦都蒙頭喊住咁上去。跟住有人話俾聽嚇，即係敵人各種嘅部署，經文唔細讀。然後下面大衛就同佢啲大臣商議，就叫一啲大臣翻去，假意向呢個亞沙龍投降，然後喺裏面即係裏應外合。我睇到就係喺呢座鑑覽山上面，大衛同效忠佢嘅大臣部署咗一個裏應外合嘅反攻入耶路撒冷城嘅計劃。另一個典故就係撒加利亞書預言上帝、預言基督重臨大地嘅時候嘅情況，亦都係從天而降落喺鑑覽山上面，然後就反攻入耶路撒冷重掌王權。撒加利亞書14章4節咁講：那日佢上帝嘅腳會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嘅鑑覽山上面，这个山会裂开分成两边，这个好有分开红海的意味。跟着去到第九节，跟着就说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去到新约圣经也都遥遥呼应撒加利亚书的这个预言，清楚地宣告主耶稣在鑑覽山升天，也都将会在鑑覽山重臨大地，重建属灵的耶路撒冷，得着他的国度永远为王。使徒行传1章10節那里这样说：当耶稣往上去的时候，门徒就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旁边就说：加利利人啊，你做什么望着天呢？这个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哋见佢点样去，佢就会点样翻翻嚟。而当时门徒喺边度呢？下一节就话俾佢听，嗰度就话有一座山名叫鑑覽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就有安息日可走嘅路程。当下门徒就喺嗰度翻耶路撒冷，意思就系话门徒就喺鑑覽山度送走耶稣，而耶稣将要亦都喺嗰度翻翻嚟。总之嚟讲，鑑覽山绝对唔只系即系一座山。而是好似西乃山、加密山一样，有佢一个象征嘅意义。鑑覽山所象征嘅就係上帝反攻进入耶路撒冷，重夺佢嘅宝座同埋王权嘅前沿基地。呢一次嘅行程，主耶稣入城亦都由鑑覽山出发，正就係要体现佢就係嗰位要反攻进入圣城，从反叛者包括末世嘅敌基督手上面抢返佢嘅君王宝座嘅大卫子孙真命天子。第二，圣地攻略，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至于 從約旦河外出發，首先取到耶利哥，最後進入聖城耶路撒冷嘅呢一個嘅次序，大家可能完全冇留意。呢一條路線正正就係以色列人攻佔迦南全地嘅縮影，亦都係耶穌基督同埋佢嘅子民將要得著全地為業嘅象徵。當年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首先就係從約旦河外過約旦河進入聖地。約書亞記一章一到三節咁講：耶和華嘅仆人摩西死咗之後，耶和華就曉喻摩西嘅幫手亂嘅兒子約書亞咁樣講：我嘅仆人摩西死咗啦，而家就你要起嚟，同眾百姓過呢條約旦河，去我要賜俾以色列人嘅地方。凡你哋腳掌所踏嘅地方，我都會照住我應許俾摩西嘅説話賜俾你哋。過完約旦河之後，佢哋第一座要攻佔嘅城，正正就係耶利哥，並且由呢一場仗拉開咗聖地攻防戰嘅序幕。約書亞記六章一到二節，耶利哥嘅城門因為以色列人就閂得好緊，冇人敢出入。上帝就曉喻約書亞講：唔使嘅，我話睇下，我已經將耶利哥同耶利哥嘅王並佢嘅大能嘅勇士都交喺你哋手上邊。二十節，對於是百姓歡呼，祭司亦都吹角。百姓聽見角聲就大聲呼喊，城牆就塌陷，百姓就想去進城，各人勇往直前，將城將呢個耶利哥城奪取。而呢一場聖地攻防戰，最後就係由神勇虔誠嘅大衛王攻佔耶路撒冷，並將佢立為一國之都，奠定最後勝局。撒母耳記下五章六到七節，大衛同跟隨佢嘅人上到呢個耶路撒冷，要攻打住喺嗰度嘅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同大衛講：嗱，如果你唔趕出呢度啲盲嘅跛嘅，你就唔入唔到地方。意思就話你盲嘅你都打唔贏啦，攻入嚟。心里就係諗住大衛咧點都攻唔到入嚟嘅。然而大衛就攻取咗錫安嘅保障，就係大衛嘅城。去到第九節，大衛住喺呢個保障裏面，給呢個保障起咗個名叫大衛城，亦都從米羅耳裏嗰度一路就起周圍起城牆，將個城擴建得即係好輝煌，越建越大。大衛就日見強盛，因為耶和華萬軍之神與他同在。我睇到始於攻打耶利哥，終於佔領耶路撒冷，定為國都。呢個就係上帝引領佢嘅子民攻佔全地嘅聖地攻略。主耶穌充滿象徵意味咁樣重走呢一段路，就要啟示俾我哋知道，佢自己既係約書亞，亦都係大衛，係引領一切信佢嘅人攻取應許之地，創始成終嘅大元帥同埋大君王。嗱，讀經要讀得咁宏觀，先至能夠令你大開眼界，並且心靈振奮，對上帝掌握歷史全局嘅偉大作為同埋能力更加有信心。第三點，危機並起，三方互動與左右盤旋。我哋睇馬太十九章一到三節，耶穌講完咗呢啲說話之後，就離開咗加利利，嚟到猶太嘅境界約旦河外邊，有好多人跟住佢，佢就喺嗰度醫好咗好多病人。跟住第三節，有法利賽人就走嚟試探耶穌，就問佢：人無論咩緣故都可以休妻嗎？咁一路講落去。嗱，呢度我唔做細緻嘅釋經，我唔講啲佢點樣討論啲問題。佢係要幫大家捉住一個大輪廓，一個大形勢。喺以上嗰三節短短嘅經文裏面，已經包含咗三種人，三種人包括耶穌基督自己、群眾同埋法利賽人呢啲主嘅仇敵。代表三種力量。原來在主耶穌殉難前的短短大約兩個禮拜之內，主耶穌的影響力的形勢，用個比喻就是耶穌股一個股票咁樣，在這三種力量的微妙互動底下，那個股價的上落波幅驚人。第一， 耶稣慷慨赴死。首先在这次行程的路上面，主耶稣好多次向门徒强调，他这一次向耶路撒冷之行是去送死的。气氛是很肃杀，给人一种很不祥、很不吉利，亦都不寻常的感觉。马太二十章十七到十九节都咁讲，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就将那十二个门徒拉埋一边，就跟他们讲：我们看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那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然后钉十字架上面。第三日他会复活。不过呢，对于耶稣基督慷慨赴死的这个情怀和目的，这班使徒听就听了，不过就似明非明。路上边呢，仲不时争论紧边个大边个细，边个坐主嘅左边，边个坐右边。路加22章24节，门徒起了争论，佢哋中间边个算大呢？跟住马太20章20到21节嗰度讲到话，嗰个时候西比泰嘅儿子嘅母亲就同佢两个仔就嚟见耶稣，就求一件事，就话耶稣话你要乜？这个妈妈就话啦，愿你叫我那两个仔，就一个雅各，一个约翰，在你的国度里面，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我看到耶稣最亲近的使徒就尚且就糊里糊涂到这样，普罗群众就更加是对耶稣基督的殉难毫无感觉。第二是群众无知跟从，这个时候跟从在耶稣身边的群众越来越多，有些是从加利利一路跟到来这里，有些是因为拉撒路复活事件而慕名而来的，有些呢就想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而就近就走来找他的。总之在约旦河外到耶利哥到伯大尼最后到耶路撒冷，主耶稣身边的群众就越来越多，越聚越多，到耶稣在橄榄山上面骑路入城的时候就达到高峰。不过这一大堆群众都只是想跟着耶稣得住一些一般的宗教好处，例如个病得到医治等等，他是将他视为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所谓大先知而已。马太21章10到11节那里这样说，说耶稣入了耶路撒冷全城惊动，那些人问他是谁，那些人就答他是加利利的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对于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的基督的身份、救主的身份和他以死赎罪的使命，群众是无知无觉的。更加不堪的就是他们这一刻对主耶稣因误会而支持，他亦都预伏了后来因了解而弃绝的杀机。大约是一个礼拜后，他们就在大声喊要钉死耶稣，情况是非常诡异。而同样诡异的就是与之同时，群众的所谓拥戴支持亦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主耶稣推向死地。第三批人是虎视眈眈的仇敌。原来虽然是一场误会，但群众对主耶稣的那些所谓支持越明显越强烈，就越会引起主耶稣一直以来的死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希律党人的嫉妒、猜疑、憎恨以至于杀机。特别是当主耶稣这样所谓带着一大班群众一步一步地逼近威胁到那班人的势力中枢，就是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更加大大感到形势不妙。结果本来互不相让、各怀鬼胎的这三大党最后竟然联手一致对外，就用尽一切的方法手段，包括很多次用诡诈两难的问题刁难耶稣，想捉他把柄，你都赶走甚至除灭他。第四，犹大左右盘算，耶稣难以捉摸的打算，他上京真的去送死，为什么呢？群众很激昂，但又情绪化，又反复多变的所谓支持，再加上敌人讳莫如深的阴谋诡计，三种的力量微妙互动，就形成了主受难前一两个礼拜之内那个极其诡异、敌友难辨、胜负莫测的复杂形势。 呢一切公于心计嘅犹大一直都睇喺眼里边，佢深深感觉到里边有危，亦都有机。危系危在耶稣嘅众多仇敌已经恼羞成怒，杀机四起；机呢就系机在群众对耶稣嘅热情越烧越旺，绝对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称王争霸嘅资本。总而言之，继续跟在耶稣后面可以是一条死路，亦都可以是大好前途，端在乎事态进一步的发展。在不动声色地跟在耶稣后面的一路之上，犹大是第四种人，是第四种人。他当然不是好像耶稣那样去慷慨赴死，他亦都唔係好似嗰班群众，甚至包括使徒咁样糊里糊涂咁喺度跟紧。佢亦都唔似一般嘅嗰啲仇敌，单单係要置耶稣于死地。佢完全有佢自己嘅一套利益盘算，盘算住主耶稣同佢嘅仇敌边一方能够喺最后关头掌握住群众力量，取得最后胜利。只是形势确是非常交错诡异，一时之间犹大仍然没有办法看透个大事，知道应该怎样取舍。第四点，拉撒路复活的两面争持，俗语说事有两面，一件事有两面看的。这个两面呢，就在拉撒路复活事件里面发挥到淋漓尽致。约福音十二章九到十一节咁讲，喂，有好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喺嗰度，喺伯大尼就嚟咗啦。不但系为耶稣缘故，亦都系为要睇下嗰个从死里复活嘅拉撒路。第十节，但祭司长商量，就连拉撒路都要杀埋，因为好多犹太人为咗拉撒路嘅缘故，就翻转头走咗去信耶稣。喺呢个睇到事有两面，第一面就系呢个耶稣股啊，呢个股票。二度暴升，第二度暴升。首先我睇到耶稣股嘅呢个群众支持率，自从五饼二鱼事件之后一度暴升暴跌之后，而家就出现第二次嘅暴升。咁係因为拉撒路事件嘅嗰个宣传作用非常大，加上伯大尼好邻近耶路撒冷好近，再加上好多人聚喺耶路撒冷嚟到过节，就风闻此事就蜂拥而嚟，就系咁样喺耶稣嘅身边就突然聚集咗一大班嘅所谓支持者，盛况空前。但另一方面，耶稣股亦都危在旦夕。不过喺伯大尼呢个咁近敌人嘅心脏地带耶路撒冷嘅地方，聚集咗咁多所谓支持者，就一定会引起会激化城里面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防范心理和敌对意识，逼他们加速部署杀害耶稣的阴谋行动。总之成千上万的群众的所谓支持，一方面确是大大增加了耶稣基督的赢面，他的胜算，但另一方面亦都增加了耶稣被杀害的机会率。这一切素口最精的这个犹大看在眼里面，算在心里面，但亦都一直没有办法算出一个可靠的赔率出来，就唯有按兵不动，观望到最后一刻。第五点，耶稣攻陷耶利哥。我们暂且摆低犹大这个叫人心寒的一个可怕人格，我们看看耶稣在行程上面的一段很美丽动人又充满了启发意味的一个插曲。原来在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他先攻陷了耶利哥，而主耶稣基督攻陷耶利哥的方式，正正就是他打败这个世界的缩影，他击杀一切骄傲自义的，拯救一切谦卑信服的。所以就好像当年约书亚在击杀耶利哥全城的时候，他独独救出了苦命而信服的妓女拉合的一家。而这一次主耶稣再度攻陷耶利哥， 就拯救了下面这两批或者两个人。第一是遭遺棄的瞎眼瞎蓋，马太二十章29到34节那里这样记载，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很多人跟着，有两个瞎子在盲眼的人在旁边、啊、听见耶稣的经过就说了、啊、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其他人就骂他们不让他出声，但他们继续大声喊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耶稣就站在那里叫他们过来，你们要什么呢？他们就说主啊，我们想看得见东西，耶稣就动了慈心，将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就看见，跟着就跟从耶稣。乞衣还是盲眼的乞衣，被社会主流排斥在城外的这些盲眼的乞衣，他们真是苦中最苦的苦命人，但也都正因为是这样，他们别无所耻，也都别无所求，就无比谦卑，心眼明亮，竟然能够看出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是真命天子，是真正的人类救主，最终蒙恩得救。第二个是被鄙视的税吏撒该，路加十九章一到十节，耶稣入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撒该，作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但见人多他又矮，所以又看不到，就走在前面爬上棵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会从那里经过。耶稣去到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下来吧，我今天要住在你家。他就很开心地下来接待耶稣去他家，跟着其他人看到就私下议论，就说哇，他竟然去个罪人去个衰人家里住。撒该他起身对着主说，主啊，我将一半送给穷人，我呃了哪个我就还他四倍。主耶稣就说，今日救恩来到这个家，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就是要寻找拯救这些失丧的人。税吏撒该，一个被全城鄙视孤立的罪人，但亦都正正是这样，他亦都别无所耻，别无所求，就无比谦卑，心里温柔，对耶稣基督的接纳宽恕有远超常人的感动和感激，并愿意做真诚真实的信心回应，因此他亦都蒙恩得救。但在这里，这个盲眼的乞衣，这个罪人撒该，他们的蒙恩得救和当年妓女拉合一家在耶利哥全城尽灭之际亦都得救，先后辉映，好精彩鲜明地告诉我们听乜嘢是救恩，乜嘢是信心，乜嘢是神迹，乜嘢是公道。最后结语，辩证于生死之间，基督信仰里面的生死祸福罪义，就是有罪和无罪，往往同人间一切哲学宗教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我们没办法直接搬任何一套常理来到解释演绎原装足版的基督信仰，任何这样的企图最终一定会变成异端。我们的终极权威只有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具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个版本，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故事给我们非比寻常的启发。这个故事我们再按上面的脉络看下去，就会看到两个人两条路，两者重叠了相当的部分，但最后各走各路，生死殊途。第一是基督一心赴死的路，我们看到一路上主耶稣决心去死，言行完全一致，并且确信这个是能够真正救世之道。第二我们见到的是犹大进退犹豫的路，与之同时一直表面上同耶稣同行的犹大，却是左右盘算，反复无常，未到最后一刻都不肯做出最后的决定。究竟这两个人两条路 喺乜嘢地方一直诡异咁重叠喺埋一齐，亦都喺咩地方终于分道扬镳。嗱，今日我就讲到呢一度，大家请听下回分解，愿主帮助我哋。